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有人问你，你在人生中你在追寻什么的话，也许每个人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所有的调查都发现，最多的人常常在人生中寻求的就是喜乐。但是我常在思想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到美国来呢？包括你自己在内。因为美国可能是全世界唯一的国家，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美国的独立宣言有一段话是，他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里面，人民有寻求快乐的自由。现在世界已经超过200个国家，你可以去在200个国家的宪法、200个国家的独立宣言、开国宣言、任何的宣言，你找不到第二个国家会告诉你，我们要建立一个国家，人民可以寻求快乐。我想这是为什么你跟我都到了美国来了。因为可能这边有快乐，不过来了美国你也会发现，美国不是每个人都很快乐，可能你就不太快乐。的确，很多人说，快乐像彩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们可以看见彩虹，从来没有一个人站在彩虹的里面。想象中是有一条彩虹桥，你在了彩虹桥上，哦，旁边都是彩虹。如果你真正在彩虹里的话呢，你就看不见彩虹。彩虹只有远远的看见，却从来没有人能够把彩虹抓在你的手掌心。所以快乐从来没有人能够抓在你的手上。喜乐其实是一种对人生的透视，是在乎你怎么去看你的人生，而不在乎你拿到了什么，你站在什么地方，你站在什么样的环境。今天我们要看的喜乐的秘诀，也是腓立比书的最后一段。我们说过，腓立比书整个的主题有好几个主题，他们谈到教会的问题，特别是不同心不合一的问题。可是不可否认，整个腓立比书当中贯穿的其中有一条主旋律，就是关于喜乐。所以喜乐这个字眼，在腓立比书类似的字眼出现过可能10次以上。那么在第4章的第10节是最后一次他提到这个字，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当然这是他唯一的一次用一个大大的喜乐。那么靠主喜乐，这边是第3次用到这个字，靠主喜乐。上礼拜我们提到靠主喜乐，其实正确的翻译是说我在基督里喜乐，在基督里大大的喜乐。所以保罗在这边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喜乐的秘诀，其中第10节到第13节提到的是第一个秘诀，叫做知足常乐。这中国人常常说的知足常乐。第10节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学习到一个喜乐的秘诀，是叫做知足常乐。只不过这个知足常乐，跟我们中国人常说的知足常乐，跟希腊的哲学家斯多亚派的哲学家所说的知足常乐，可能又有不同的含义跟应用。等一下我们要详细的来思想。保罗说一句话，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我已经学会了。他学习知足。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们要说明什么叫做知足。知足，保罗的意思是特别强调说，我们对于物质的东西，或对于任何外在的环境、外在的条件，所有的东西，我们能够为我们所现有的、已经拥有的这一切感恩，而且能够说够了，这叫做知足。所以当一个人能够知足的时候，他对外在的事物不会有一种贪恋、贪求， 很希望得到更多，他也不会挂虑。挂虑说，挂虑的人通常就是说，哎呀，如果我有那个多好，如果我有那个我就没有问题了。一个知足的人也不挂虑，知足的人也不嫉妒，不嫉妒隔壁那个人的牛排比你大，就西方人的术语，他去餐馆的时候，每次点牛排，总是觉得自己拿的牛排比别人小。同样的价钱，他的又厚又大，我的又薄，烧的又焦。所以，知足的人不会嫌别人的牛排比你大。知足的人能够清心寡欲。为什么能够清心寡欲？其实是这样的，好像先清心才寡欲，其实是先寡欲才清心。你没有那些贪求的时候呢，你的心就只会集中或者清心，集中一件事情。当然相对的，一个人欲望很多的人常常就分心，分心的人呢一无所成。曾经古代有一个将军，有人问他得胜的秘诀，他叫那个人拿出一支棍子，然后他拿了棍子，然后拿一个麻布袋，他叫他用棍子把那个麻布袋戳破，戳了半天很难戳破那个棍子，虽然是也是一根，那力气也很大，戳了半天他戳不破，然后那个将军就把布袋拿过来，他把腰里的刀一拿出来，啪就戳破了，然后就问那个人，你懂吗？不懂。所以那个人做将军，那个人做小兵嘛，他不懂。他拿那把刀告诉他，当你的意志，你的心思像这把刀一样的锐利，只有一个点的时候，啪，什么都破了，什么都能够成功。如果你的心什么都想做的时候，这个麻布袋你怎么穿都穿不过去的。清心寡欲不是一个人只是淡泊名利而已，淡泊名利只是寡欲，未必清心。有些人是无所欲无所求，然后呢活得也没意思，因为什么都不要了，那我只想什么呢？那就算死了算了。其实圣经中提到一件事情，我们学习知足的时候是帮助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集中在该集中的事情上。如果你不知足的时候呢，你的心思和意念就分散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以至于一事无成，你所想要的可能大部分都得不到。保罗当知足的时候，他可以把有余、缺乏、富足、贫贱这一切事情都抛在一边，他只知道一件事情，他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他有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传福音、侍奉神，其他的无所谓。所以他当他寡欲的时候，他就清心。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但你什么都不想看，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你就会单单得到神，看见神。相反的，你什么都想要，你都什么都想得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基督徒所说的清心寡欲，基督徒所说的知足，不是一种对所有的事物都采取一种很消极的不进取的态度。有一种人的知足就是说，哎呀，反正人生就这么回事嘛，睡你就是睡这个床，三尺宽六尺长，有些人我五尺就够了，睡都睡这么长，你再怎么样就这样，吃肚子就这么大，就知足吧。这种也是一种知足，不过这种知足跟圣经上所说的基督徒的知足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种传统所谓的知足是相对的，是比较消极的，也不进取。你可以说，哎，读书就读到这样就够了嘛，知足了。那父母呢，当然就父母比较不知足的，哎，怎么可以读到这里呢？要读好一点呢、啊？所以每一个父母对儿女定的目标都是读博士，对不对？觉得他如果儿子读完高中就知足了，这父母就很难过了。哎呀，不要知足，不要知足，对不对？什么叫做知足？知足的意思是对于你身外之物，特别是影响你真正去在人生中去认识神，真正在人生中达到一个神要你达到的最高的目标，那一切有妨碍的事情，你都会说够了，我不需要这个，这也不是我真正所要追求的。这样的知足是让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集中在一件事情上。 所以保罗常常提到一件事情，在他前面腓立比书也说过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你人生中只能有一件事，你人生中有三件事、四件事、五件事的时候，你通常就不要想成就什么。保罗说，我一生中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是他成功的所在，这是他讨神喜悦的地方。知足的人能够把别的事情丢下来，能够定睛在神的身上。第二个，知足的人意思就是他对物质的事情他采取一个态度，就是能够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能够懂得简朴是很美的。在美国是一个物质很丰富的地方，很多人的物质上简直是太多了。可是你会注意到这些年，这四五年来，美国慢慢的有一个风气，不是非常的流行，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基督徒固然是如此，有一些其实不一定是基督徒，他们会常常提到 simple is beautiful， 简朴的生活是一个很美的。什么意思呢？简朴的生活代表说，一个人他懂得用很简单的、很朴素的物质，或者说很平凡无奇的物质，但他的心境却是富足的，他的心境却是很高的。今天我们的错觉是，你要过一个高水平的生活吗？就比较高物质，而且是高价格的，所以价格衬托你的身份。所以你看，你去买名牌的衣服的时候，那个商标总是挂在外面的。你很少人像我们自己去定做西装的话，牌子挂在里面的，没有人穿名牌的衣服牌子挂在里面的，都是挂在外面，因为那个牌子值钱的。有一个运动服装是叫做 polo， 打马球的，一匹马就挂在这儿，你把那匹马放在里面它就不值钱了。所以有一次我去厦门，已经差不多将近九年前的时候去厦门，那时候是冬天，所以过旧历年的时候，就发现那天阴天，街头有一些年轻人戴着黑眼镜，因为没太阳，为什么戴黑眼镜我也不知道。他走进来一看，这黑眼镜很特别的，黑眼镜旁边有个标签，你买眼镜的话，这个眼镜行都有贴标签的价钱，什么厂牌，他标签还挂着。我说买个眼镜戴着怎么标签还挂着呢？后来问我的亲戚，因为他带我骑脚踏车在厦门街头在逛，我说又没太阳，戴黑眼镜，戴黑眼镜加标签还挂着。我的亲戚都告诉我，哦，黑眼镜是舶来品，外国货，所以他不是因为有太阳戴黑眼镜，是让大家知道，哎，我有一个黑眼镜。因为那时候中国还没有黑眼镜，都是外国货。那为什么贴标签呢？告诉你这价钱，人家一定很好奇，哦，哪儿买的？多少钱？嘿。马上给你看，厂牌都有的，法国制的。我们总以为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服装，我们所开的车子，我们的房子，几个卧房的那个房子，我们所穿的、戴的、所用的任何东西，那个名牌所衬托出你的身份。这样的人不叫做简朴生活的人，这样的人他永远在物质中做牛做马，做物质的牛跟马，因为他总觉得他的生活水平要提升，他就要拥有那些东西，而拥有那些东西他是需要花极大的力量去换取的。简朴生活的人他知道，我不需要这些，我仍然可以有非常高水平的、高水准的，或者说一种高尚的生活。他懂得简单其实是美的。当你拥有的东西很少、很轻便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享受到那种自由，我称它叫自由。其实你拥有的物质越少，你越没有牵挂。我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我通常只有一个小包包，如果能更小我就可以更说得更小。所以我出去讲道做什么，我几乎从来没有托送任何的行李，因为我都是手提的，所以呢不怕东西掉，对，很自由。但是这个只是小东西，在我们人生中有很多的包袱是你每天带着走的。所以难怪有人说的对，你要过简朴生活吗？常常搬家你就会了。 每次一搬家你就得割舍，割舍到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你每半年搬一次家的话呢，你的家当就越来越少了，通通是动产，没有不动产，没有不能动，通通都可以动。简朴的生活不但是美，而且是一种自由。我们自己家庭过的生活是比较，我不能说做得很好，不过我们尽量朝向这个简朴生活的方向在努力。所以我们物质方面来讲，我们总觉得我们生活所需要的费用不高，我们所花用的东西不太讲求什么名牌，因此我们觉得很自由，我们做什么事情到什么地方非常容易。中国人说了一句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生活简单的人慢慢变成生活奢侈的时候很容易的，等到生活奢侈的时候你要变得很简单非常难的。如果你一年赚15万美金的，现在因为工作的变动，任何的变动，现在生活变成你只能有5万美金可以用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够，我不可能5万块钱可以够我生活的。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热心大发要去非洲传福音，可是你一年的花费是6万美金的话呢，你怎么去呢？你不懂得过简朴的生活，你就没有办法说蒙神的差遣，无论何往我必跟随。很多时候很多人说，我是有感动，神要呼召我去，我到哪里去，不过最好是去美国。我台湾碰到有一个传道人是跟我这样讲，神呼召我去美国，我说为什么只去美国不去别的地方呢？因为他的生活，他没有办法过更简单的生活。保罗他说，无论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饱足也好，饥饿也好，富足也好，卑贱也好，或饱足或饥饿，任何东西都不能够限制他，所以他能够随遇而安，所以他能够奉神的差遣，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以。知足的人，他的生活是自由的，真正的自由。那当然，我深信在这个时代里面，可能在物质生活当中经历过这些比较有限制，懂得比较节约的，普遍的来说，一方面年长的50-60岁以上的人比年轻的更懂得，因为经过战乱，在经过许多许多的时候，知道生活物质方面的需要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懂得节约啊，简朴生活是比较最学会的。年轻的一代因为在富足的生活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很自然而然本来就这样子。我有一次我大女儿去年结婚了，我很好笑，我的大女儿呢很有我们因为我常常被以前在台湾做事的时候被带上一个丐帮帮主的这个绰号。我常说啊，我女儿啊，尤其我大女儿，很有这个丐帮的传统，优良传统，非常节约的。所以那天我女婿跟我女儿来，那时候他们还没结婚，有一次在我们家吃饭，然后呢拿出一张就是 napkin， 那普通的就是擦嘴擦手的那个纸头，那我女儿很自然的就把 napkin 就切成两半，一人一半。那天我们吃饺子，饺子吃完了，你知道北方人都是这样，吃饺子都喝饺子汤的。然后那天我们不是吃饺子，那天我们吃别的东西好像是。然后在不知道怎么讲起说喝汤，然后我女儿忽然间说：“哦，我女婿不喝汤的。”那我女婿是广东人，我说广东人不喝汤，这是很稀罕的，你不喝汤？然后女婿才皱着眉头说：“不是，我不是不喝我们广东人的汤，我只是不喝酱油水。”哦，原来因为有一次我女儿给她煮饺子吃，吃完以后一定就把饺子汤加酱油喝。那广东人什么汤都喝过了，喝这种酱油水，这是什么？所以这广东人不懂得北方人的这种的好啊。在我们家吃完饺子以后，饺子汤都喝光的，这丐帮传统。所以这个女婿说，这个酱油他还没喝就想说酱油加水，这什么可喝的。当然现在我的女婿也慢慢有丐帮的特色。昨天我女儿把指头再分一半给他，他也没有皱着眉头说这个指头为什么要切成两半呢。很自然的。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做，我只是说知足有的时候是经由操练而学习得来的。我大女儿是不是天生了就是一种好像叫花子的命一样，就是一生下来就这个样子吗？不是，耳濡目染，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这样做，她也觉得就这样回事儿，也没怎么样嘛。还有的时候生活的经历可以让我们慢慢学习什么叫知足。经过逃难的人就发现，当你丢到什么都不能丢，只剩一个东西可以留的时候，你要留什么？那时候就发现好多宝贝的要命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就把它丢了。知足有的时候是从生活经历中学会的，不是一个天性的问题。对基督徒来说，我想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学习知足，也必须是由经历中去学习的。所以保罗说，这个知足是我已经学会了，我已经学会了，他学习过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保罗的生活是有起起伏伏的时候。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关在罗马的监狱里的，但他仍然可以知足。他甚至可以这样说，十八节，我样样都有，而且有余，我已经充足了。其实你想象他关在监牢里，他会有整个监牢都是他的货吗？他哪有那么多东西啊？关在监牢里除了光棍一个人以外什么都没有，但他居然会说，我样样都有，而且还有余呢。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不在乎你真正拥有的是不是让你充足让你有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而他从人生的经历中，他说，我操练过了，我也学习过了。环境可以让我们学习，可是主动的来说是要去操练的。操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主动的去学，而不是让环境逼得不得不学。孔子的说法有一种叫做困而学之，被困了不得不学会的一种困而学之。有一种的学习却是主动的，我愿意去学习。也许我们的生活情况都还不错，如果你要过简朴的生活，学习知足，我们要主动的学习操练，操练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看看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去掉的。有一些是物质的部分，你有八双鞋，你准备买第九双，你可以考虑要不要买第九双。你的儿子永远跟你说他少一部车，因为他要车，那爸一部妈妈一部他要一部，所以永远少一部车。很多说有的女人常常说她少一件人家结婚的时候婚宴穿的衣服，男人呢就常常少一个房间，这房间也许他要玩电脑，也许他要干什么。每个人都常常会觉得不知足，知足是需要去操练的。你的人生中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去掉的，你的人生中也有很多的活动是可以去掉的，你儿子的学习的课程也太多了可以去掉的。我们是太不知足了。你想象如果你是生活在某某一个落后的国家，他怎么生活呢？他没有那些活动，没有那些东西，他们的儿女就永远没有机会？不一定。知足包括物质的，知足包括对许许多多的东西的，但是当人的心永远不觉得满足的时候，我们是成为那些东西的奴隶。同时保罗在第十三节说了一句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他不但学习知足，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然他所谓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是谁加给我力量呢？其实就是那位神，也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靠着主我凡事都能做，但他不用耶稣基督，不用主这个字，他用加给我力量的。因为他知道只有神是一切能力的源头，我靠着他，或者说我在基督里，我就拥有一切的力量，拥有一切的能力去面对所有一切的困难，凡事都能做。我们有时候会引用自己的圣经，可是在这边保罗所说的，他主要强调的凡事都能做，是指的他要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这些事情上他说我凡事都能做。不管是有余缺乏贫穷或者富贵，我都有力量 去达成神要我托付我去做的传福音的工作。我并不排除说这边所说的是我靠着神，我进 MIT 我能做，我并不排除这个。不过主要的不是在说那个，不是靠着神我要进哪个学校就进哪个学校，靠着神我要进什么公司就进什么公司，靠着神我要拿博士就拿博士。这篇圣经的意思主要不是说我靠着神我想要做的凡事都能做，他主要说的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所有神要我做的我都能做，不见得是你想做的你都能做。今天西方社会流行的这样一句话是相反的，只要你愿意你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你想做一定可以达成，这是西方人强调那种自由自我的意志可以成就事情的这种观念。基督徒并不同意这种观念，不是你想要的你一定可以达成，也不是你想要的你都必须该拥有，不见得。但是如果是神要我去完成的，那靠着那给我力量的神，所有神要我做的我相信都能做成，这才叫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是有个限制的，是合乎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旨意的那些事情都能做。可是在这个知足的里面，我们也必须学习到一件事情。我说过中国人也有谈到知足常乐，希腊的哲学家斯多亚派的哲学家也强调知足常乐。那么这个跟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呢？希腊的哲学家斯多亚派的人强调知足常乐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他们认为一个人学习知足，对物质方面要学习够了，因此他们拒绝穿好的吃好的，等于说愿意过一个刻苦的生活。他们也拒绝别人给他任何的帮助，因为他觉得我接受别人的帮助的时候会宠坏我的心，我就没有办法学习知足。所以为了学习知足，他拒绝接受任何人给他的任何种的物质上的帮助。基督徒学习知足，我们却未必是这样一个态度，拒绝所有别人给他的帮助。那保罗就是其中一个，他说我学习知足，我学会了，我也得了秘诀，谁是谁在我都学习知足。可是十四节之后他马上提到一件事情，谈到什么呢？受与受的问题，别人给我收不收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收不收别人给你的帮助？保罗呢，收，可是是有条件的收，在某些情况下他收的。那我说如果是希腊哲学家斯多亚派的话呢，他是完全不收的，他觉得收任何人给他的帮助都会使他学习知足这件事情上好像破功一样，就破坏了，就拒绝。保罗呢却不一样，十四节他说的一句话，然而你们和我同受苦难，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身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他说什么？他提到受受的事情，这件事情对于像保罗这样一个传道人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对于所有做牧师做传道的人，谈到奉献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所认识的牧师十个有八个从来不讲奉献的道理在讲台上，原因是避免让人家感觉牧师在讲奉献就是要钱，尤其要大家的钱进他的口袋，所以不讲奉献。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保罗是一个传道人，当他谈到这一切问题的时候，他也要必须很谨慎地让所有的人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事实上从第十节开始保罗就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 思念或者说想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本来就想念我，只是没有机会。但是他马上说了十一节，我不是因为我缺钱用所以我讲这个话。为什么？当他说我知道你们想念我，现在你们有机会想念我了，因为你们送了礼物给我。你后面不是说吗，以巴弗提带来你们的礼物馈送给我。但他在讲十一节他马上就说了，不过我说喜乐，我说你们想念我，我在说你们托以巴弗提送礼物给我的时候，我不是在讲这个，我不是因为我缺钱用你们送钱给我，我很高兴，谢谢你们。很有意思，保罗整封书信在最后没有说过一句谢谢。你从第十节读到最后一节，保罗从来没有对腓立比的教会说谢谢你们所给我的奉献，一个字都没有，他没有说奉谢谢。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一方面他学习知足，他不依靠外在的物质外在的环境，甚至你也可以说他几乎不依靠腓立比教会给他的金钱，靠着加给他力量他凡事都能做，腓立比教会给他奉献也好不给他奉献他都可以做。不过腓立比的教会是有爱心，所以他愿意给他们鼓励，可他从来没有说谢谢。当他在鼓励他们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们想念我，但是他说我说这句话不是因为我缺钱用，他马上讲清楚了，他说我学习知足。可他后面又回来了，他就说其实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的教会爱保罗，其实腓立比的教会物质上自己是非常贫穷的，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你就发现腓立比的教会是非常贫穷的教会，一般的人都很穷的。他说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但他就提到了我出传福音离开马其顿的时候，他说谈到收奉献的事情，谈到受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没有任何的教会供给我。不是说他的抱怨说你看哥林多教会不给我钱，以弗所教会也不给我钱，这个教会不给我钱，那个教会不给我钱，他这个口气不是这里，他是意思说腓立比人啊，你知道吗，除了你们之外我向来不收任何教会的奉献，除了你们腓立比人以外。为什么？因为我说过的腓立比的教会跟保罗有特别的情分，不仅仅是保罗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哥林多教会保罗建立的，以弗所教会保罗建立的，这些所谓的外邦的非犹太人的教会都是保罗建立的，不是只有腓立比。可所有的教会他只收一个教会的奉献，那就是腓立比教会，因为这个教会跟他之间有特别的情分，当他收这个教会的奉献的时候他可以心安理得，因为这个教会对他是有尊重的，这个教会对他是有爱心的。可是他很明确地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你们所给我的一分钱我都不会收的。哥林多教会保罗是很明确地说，你们所给我的任何一分钱我都不会收的。而且他说，我强调地说，我绝不收你们一毛钱。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你会看见保罗为什么不肯接受哥林多教会的奉献呢？因为很简单，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在批评保罗，说保罗传福音，保罗做这个，保罗做那个，为的是牢笼人的心，让一些人好像成为保罗的忠心的门徒等等之类的。所以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的态度就是，如果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人啊，即使是少数人，一个人也好，几个人也好，是这样的话，保罗说我一毛也不收，我绝不收你们的奉献，因为我懂得知足，而且我懂得依靠神，神可以给我充足的供应，我不需要任何一个人的奉献。他的态度是这样的。但是对于那些像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是有爱心、尊重保罗、认识保罗、完全信赖保罗的人呢，你可以说他勉强地接受了，有点勉强他做人做事的原则。保罗很清楚地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强调说，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作为一个传道的人从教会当中得到供应和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保罗马上说，然而我个人我从不收任何教会的钱，我宁可亲自做工赚钱，不但养活自己，甚至我养活所有我的同工， 他有一个布道团，很多人跟着他的，他做工养活自己，养活所有的同工。但是他对教会的教导却说，教会你要知道，供应传道人是你们当尽的责任。这是他一个态度，在受与受之间，收与给之间，有一个很微妙的一种特别的关系。那么腓立比教会是一个特别的教会，他们不但对保罗是如此，其实在很多地方你会看见他们有很好的见证。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去年我们曾经提到，只是我们要重新再稍微回去想一想，你可以了解这个背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他就提到，他没有说腓立比教会，他只说马其顿教会，但是马其顿省主要的教会就是腓立比，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不过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他就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来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能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马其顿的教会所说的就是指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他说在患难中受大试炼，表示说腓立比的教会物质上贫穷，也有外在的逼迫患难。然而他说这样一句话，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显出乐捐的厚恩。很有趣的是，所有的教会都发现一个事实，而且历代两千年来教会的经验都让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情，最有奉献的厚恩，就是说愿意乐意奉献的人，往往是穷人。很有趣的，历代都是如此，在我所去过的众教会所得到的反应都是如此，往往是一般的人，或者相对是比较穷的人，反而有乐捐的、乐于捐献的厚恩，反而是物质丰富的人呢，比较吝于奉献。我不是说所有人都不奉献，比较吝啬，但是普通的人、收入不高的人，他们的奉献往往是超过比例的。所以保罗为他们做见证的时候，第三节他说，我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甚至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我在很多教会，有些人会问我关于奉献的事情，就会问我很多的问题，包括特别说要不要十一奉献，十分之一，那十一奉献的话是按照抽税以前的抽税以后。我说当你在问税前或税后的话呢，你的奉献就已经不太完全是甘心和乐意的，在神的面前他的价值就已经减了好几分了。你跟神计较税前税后吗？真正奉献的人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他们甘心乐意的捐助，他们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就是说真正懂得奉献的意义的人，他懂得奉献是一种权利，不是义务，不是基督徒非奉献不可的。我们当中一定有一些还没信主的福音朋友，当我们在奉献传奉献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报告，不会每一次都报告，也许在想传奉献带干嘛，收门票，我还不知道到教会来做礼拜还要收门票是吧？这个袋子过来的时候讲了半天，其实不是，这只是一种方式收奉献。以前我在台湾的教会不收奉献带的，不传奉献带，只在外面摆个箱子，你自己去丢。其实我觉得也许更好的，当然我们教会多年来都是传奉献带，我也没有觉得这不好，但是这只是一种方式。但是重要的是，奉献是一种权利，不是一个义务。马其顿的教会或者说腓立比的教会，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奉献是一种特权，所以他们是求保罗准许他们在奉献事上有份。这是完全相反的，今天是要鼓励奉献，没有人奉献。腓立比的教会是求保罗说，我们可以奉献吗？保罗说，哎呀，你太穷了，不要了不要了啊，不，我们要。今天你会碰到哪一个基督徒会告诉你，可不可以准我奉献，我要？不多，但是是有的，是有的。有些人的奉献真的是让人感动。但是奉献的真意必须了解，第一，奉献是一种特权，不是义务，是出于爱心，是出于真诚的心的。 同时保罗在腓立比书也告诉他们说，他说其实我是有余的，你们给我的这些呢，我从心里感谢，但他说一句话，他说我把你们所受的这个馈送的东西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他是想到旧约里面有一些祭物我们叫做清香的祭，旧约的祭，如果你看旧约的立位祭头几章，你就发现有几种祭叫做清香的祭，有几种的祭不是清香的祭。还有五种祭，赎罪祭、赎愆祭，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有错误，在神面前献的祭，这不叫做清香的祭，这是必须的，因为你犯罪要献祭赎罪。那么有另外三种祭，是叫做清香的祭，一个是燔祭，一个是素祭，一个是平安祭，这三种叫做清香的祭，因为这三种的祭都是甘心乐意的。没有人必须献燔祭，没有人必须献平安祭，没有人必须献素祭。凡愿意献素祭的，素祭是通常在每一年他们四月收成的时候，出熟的果子献上去的时候当做素祭。平安祭是任何有感恩的情况下你都可以献平安祭。燔祭呢是另外一种意思，燔祭是愿意全人奉献的意思，这都不是必须的，但是甘心乐意的，所以被称为清香的祭，馨香的祭。所以这边保罗说，我把你们所送的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极美的香气，意思就是说当做一个馨香之祭献在神的台前，是门神悦纳的。这其中有一个含义，就是说你所有奉献的财物给教会的，或者给某一个传道人的个人的，你所有这些奉献的钱财物，虽然给一个机构，虽然给一个人，其实严格说来都是给神的，不在乎那个人，不在乎那个机构，不在乎那个教会，在乎给神的。所以问题是你献的祭物是不是馨香的祭，在神的面前蒙悦纳。但是所有在神面前蒙悦纳的祭物都是甘心乐意的祭，只有甘心乐意的是蒙神悦纳，不是甘心乐意所献上的都在神的面前不蒙悦纳。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奉献当中很重要的，值得我们去思想。同时奉献会带来一种福分，什么福分呢？一方面它是神所悦纳的一个祭物，第二方面这个福分是什么？十九节说，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不在乎从神那里要得什么，但是神往往帮助我们，他给我们的帮助是使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这边有两件事情我要说明的，第一个，他强调的是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会充足。英文有两个字很像但很不一样，一个是我们所需要的 what we need， 一个是你想要的 what you want。 神没有应许我们说你想要的东西神都给你充足，实际上是说你所需要的他给你充足。神给我们 what we need， 我们所需要的，但神不一定给你 what you want， 你想要的。也许你想要一部红色的高级跑车 Porsche， 可能是$150,000的，你要的，神会给你吗？不见得，我相信神不会给你的。但神知道你需要一部车，所以他给你一部二手的 Hyundai 韩国现代车，那是你需要的 what you need。 但 Porsche 那种车呢是 what you want， 神不应给你 what you want， 神给你 what you need。 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他把一切我们所需用的充充足足的给我们，照他荣耀的丰富。我们今天祷告中有时候会觉得失望，就是因为神为什么没有给我我要的。神从来没有说他要给你你所想要的，但神一定知道你所需要的那个部分，神会给你。如果我们学习知足，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学习感恩。知足的人跟不知足的人的差别就在于，知足的人懂得感恩，而不知足的人常常是抱怨的。抱怨，我们可以抱怨很多的事情，抱怨我所要的没有得到。知足的人常常觉得够了，因为我所需用的一切神都充充足足的给我。 奉献的另外一个福分就是，当我在奉献的时候，好像保罗所说的，好像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有一个心态，他们要供给圣徒呢，是一个恩情，他们盼望在这方面有份。当你奉献在一个人的身上，奉献在一个教会，在一个组织的方面，当这个侍奉是蒙神祝福的侍奉，这个人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你的奉献算是一点点，在这件事上有份的时候，你也在这一个整个荣耀的侍奉当中有份。这叫做腓立比的教会说要在这个恩情上有份。也许你永远不是 Billy Graham 那个伟大的布道家，你参与他的奉献的时候，你是参与他的那个祝福、那个恩情、那个侍奉，这是特权，不是所有人你都可以奉献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的。所以腓立比的教会是恳求保罗在供给圣徒的事上有份，这是一个福分，完全不同的态度和眼光。所以整个腓立比书教导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学习知足，学习懂得感恩，学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但感恩，而且常常说够了。当你常常说够的时候，这样一个人也是常常能够愿意付出的人。因为你觉得你够了，你就愿意付出，你就愿意跟别人分享，你就愿意奉献，你就愿意给予。不知足的人，因为你觉得我自己都还不够呢，我哪有时间哪有力量去给别人呢，所以不知足的人通常是不太懂得奉献，不太懂得分享。我们要学习知足，学习依靠主凡事都能，同时也需要学习与别人共享神所拥有给我们的一切。奉献是另外一个喜乐的秘诀。所以有的时候，特别是一些物质上可能比较贫穷的人，比较没有什么的人，或者他的恩赐才干比较，也盼望能够让我们常常思想，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所以最后一节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愿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跟我的心中。让我们学习知足，让我们学习与人分享，我们就能够常常喜乐。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所写给我们的书信，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学习喜乐的秘诀。主，是的，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大大的喜乐。若是我们学习像保罗一样也懂得知足的话，物质上的、外在环境中的一切的东西都不会干扰我们的心，都能够让我们长存喜乐。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学习奉献，彼此帮助，互相分享，好让你的恩典在我们众人当中能够在那里交流。也求你教导我们学习活在你自己的里面。愿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